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2号。我今天要来讲一篇哦，其实是我在今年哦3月3号，就是等于是两个月前哦，我就写好一篇文章哦。本来想发表在这个不管是ET Today 啊，还是在风传媒啊的专栏文章啊，可是我太太建议不要哦。那这篇是写什么呢？我的题目是哦，俄罗斯的衰弱是中国崛起最好的一次机会与考验。俄罗斯啊，入侵乌克兰的战斗已经超过一个礼拜哦，是3月3号写的嘛哦。那这场战争啊，在东西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美国、欧洲啊、哦、等欧盟及北约国家，以及同样啊是这个西方式啊自由民主政治的国家而言呢、啊，对俄罗斯以蛮横无理的态势啊出兵进攻另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这样子的行为啊，都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国际规范啊与国际法的事情哦、啊，无疑是蔑视所有寄存的国际秩序。宣告啊，这个丛林法则的回归，但是啊，在亚洲的看法啊，就是稍有不同了。一样是秉持西方式民主的哦、啊，日本、韩国、台湾、东协国家、澳洲、纽西兰等啊，大多是支持乌克兰哦、啊，这个抵抗俄罗斯侵略，谴责哦、啊，这个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啊，甚至连地缘关系遥远的中南美洲啊，加勒比海国家呢，除了少数俄罗斯的铁杆死忠盟友啊，比如说古巴啦、委内瑞拉啦等等哦，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谴责哦，这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一旦啊没有了国际秩序的存在啊，这对所有中小型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些比较强大的国家是可以用丛林法则对他们予取予求的。因此呢，在3月2号的联合国大会里啊，针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呢，有141个国家同意，5个国家反对，35个国家弃权。对于这些哦，这个意识形态跟政治体系向来是反美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也门、委内瑞拉、北韩等，这些必须要靠向俄罗斯才能对抗美国的国家哦，也就是美国这个眼中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呢，他们是无条件支持俄罗斯啊，就无论俄罗斯做任何事情，他们都是支持。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如果啊中国是为了对抗美国，就把自己跟俄罗斯捆绑起来啊，这个做法其实有待商榷，浑水摸鱼哦，中国的大好机会一去不会再来。对于中国来讲，此刻竟是一个天赐的大好机会，而且这次错过啊，可能几百年都不见得再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如果中国啊破除意识形态立场跟角度哦，如果中国领导人呢、啊、与中国的社会啊，可以从一个更高更宏观的视野，人类的历史哦，来看这个影响这个全世界全人类历史的一个事件哦，你就知道中国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机会来了。也就是呢，中国很有机会从濒临毁灭的俄罗斯身上割下一大块肉，而且顺理成章完全吞得下去，不会受到阻止。哦，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要十分谨慎，但是在某方面却需要更加的勇往直前。首先我们先了解俄罗斯这个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很老的国家哦，不是一个像埃及啊、像波斯啊、像中国一样在很古老的国家。如果呢我们是从有维京血统的瓦良格人的奥列格大公哦，基辅罗斯大公哦，在西元879年创建的基辅罗斯公国的时代算起哦，这个基辅罗斯公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同的始祖。但是这个基辅公国在当时候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是在跟 突厥裔的这些可萨汗国啊、佩切涅格汗国啊、钦察库曼汗国啊等等的无止境的斗争中，一直是受到奴役的。等到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征军来到基辅罗斯公国跟库曼钦察汗国等等啊，全部被蒙古人征服。蒙古人建立了金帐汗国，也就是钦察汗国，统治了今天俄罗斯、欧俄、乌克兰、白俄罗斯一直到高加索、的这块区域。在金帐汗国的时代呢，斯拉夫人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罗斯诸公国，一个公国一个公国这样子的存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斯拉夫的贵族必须要到金帐汗国的蒙古大汗面前屈膝，献上贡品与奴隶，来争夺蒙古大汗的欢心、这样蒙古大汗才会从中选取一个全俄罗斯大公的这么一个头衔、他们必须要去竞争的。一直到了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之后啊，莫斯科公国首先反叛、并赢得独立。那这个莫斯科公国呢，就是后来俄罗斯沙皇国，也就是沙俄的前身、那第一个沙皇是伊凡四世、他就是俄罗斯、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他在位时候把莫斯科公国升格为俄罗斯沙皇国，他的目标是统一斯拉夫人土地，并且终结蒙古人的统治。他也的确做到了，他把金帐汗国到后来的大帐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等这一系列的蒙古突厥王朝体系、全部消灭。除了这个之外，他还不满足，继续向东把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哈萨克汗国、西瓦汗国等等、这个突厥人建立的这些汗国啊，陆续啊都被沙俄给吞灭了、那沙俄呢，在哥萨克人的前驱向向东方不断的推进，一直到了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甚至还跨越了白令海峡，占据了阿拉斯加。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完成俄罗斯人几百年来的梦想，也就是寻找冬季的不动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东方已经是清朝康熙时代了，一样成为俄罗斯人扩张的牺牲品。俄罗斯人呢、对于土地的渴求是无止境的，只要踏上的土地啊，就要纳为己有。从17世纪呢，俄罗斯人来到了外兴安岭、到了21世纪、也不过是400年的时间，俄罗斯人呢，在整个俄罗斯的远东联邦区啊，这一大块从东贝加尔湖以东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海参崴、这一块有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知道有多少个人口吗？只有600万人。这代表说一个人就占有一平方公里这么辽阔的土地。你知道我们这个台湾啊，2300万人也不过就3万6000平方公里啊，每个人占领的土地是 0.0015 平方公里啊，这个西伯利亚是一平方公里一个人呢。所以呢，这个苏联啊，不是苏联啊，俄罗斯现在的远东联邦区人均面积啊，是台湾的666倍啊，说它啊地广人稀啊都不足以形容哦，这个俄罗斯人口啊在远东的稀少啊跟薄弱。但是啊，在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啊，当时苏联的史达林还一度有意将这个外蒙古啊，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还有这中国东三省哦，包括这个大连、旅顺等等，甚至还有新疆哦，就是当时候几乎变成东土耳其斯坦加盟共和国啦，几乎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后来啊，俄罗斯人对这个伊朗、阿富汗、中国新疆、东北及蒙古国的图谋啊，到最后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啊，对于土地的啊这个无穷尽的渴望啊，以及中国啊。在历史上受到俄罗斯的迫害跟侵略啊，真是罄竹难书啊， 有血性的中国人啊，都不应该遗忘这些历史啊。还记得这个所谓的江东六十四屯，几千名中国人被杀了，全部屠杀，这个江水为之一赤啊。这些亡魂啊，还在黑龙江上飘啊。你还难道忘了这个日本跟俄国哦，1904-1905年在这个东北土地上厮杀交战，日俄战争哦啊，那时候懦弱的清廷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外国在这个啊，在东北土地上交战。那这个海参崴啊，长满了海参的这个港湾啊，变成了俄罗斯征服东方的城市啊 ，Vladivostok。甚至当初啊，俄罗斯人还越过了白令海峡，控制今天的阿拉斯加。后来呢，是因为啊，1867年克里米亚战争啊，俄罗斯败给了英法列强啊，俄罗斯才不得不赶紧以700万美金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以免啊被当时候的英国啊的远东舰队所强占走哦，而这也是美国做过最便宜的土地买卖哦。如果有一天呢，俄罗斯陷入困境哦，这个中国啊，就算用更多的钱呐，不管700万美金还是7000万美金啊，还是7000亿美金买下这个远东区啊，都是非常值得的。再讲回来到现在哦，这个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啊，现在已经这个打了2个月都不停了啊。那有一堆啊被这个俘虏的俄罗斯士兵亲口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要来进攻乌克兰的，他们以为只是来做演习或行军的哦、啊啊。这代表呢，普丁呢、啊、这个对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不信任哦，他等于以一个人的意志在摆布这个俄罗斯这一个国家哦，这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文明的存亡哦，这也就是独裁政体到最终最大的风险哦，就是没有人敢跟这个独裁者说真话哦。如果独裁者失去了理智哦，将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毁灭全人类的文明。那为什么中国要跟着普丁一路走到黑呢？为了普丁呢、啊，中国要跟全世界的公理正义对抗吗？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与俄罗斯有着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但并不是只要跟美国作对的国家就是中国的盟友啊。中国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立场，不要只是反美就是我的盟友啊，敌人的敌人不见得就是你的朋友啊。那现在呢，全世界啊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情义愤填膺啊，你可以看得到啊，几乎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哦、啊，自由民主国家啊，都用各种方式来制裁俄罗斯，并支援乌克兰啊，唯独呢，向来在国际社会上声称尊重这个领土主权完整、不干预他国内政的中国啊，却站在普丁的立场，帮他圆各种理由，为他的军事冒险行为来背书。为什么这些原则遇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全盘失效了呢？乌克兰是中国的邦交国啊，不是台湾的呀！啊，所以呢，如果有一天呢，普丁真的拿全世界全人类文明作为祭品，悍然发动了核战争，让全世界人类一起去死，难道中国一样拍手叫好吗？这就是中国想要的吗？不对啊，中国这一次哦，不应再给这个普丁不当的幻想啊，认为只要他做任何事，中国一定会相挺哦。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会跟着俄罗斯和跟着普丁一起陪葬哦。现在普丁俨然已经成为啊全世界人类的公敌啊。中国不但不应该加入这个普丁这个阵营哦，还应该转念哦，来这个想想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认为呢，这时候啊是中国人最好的机会。你想一想，已经自己搞得全世界天怒人怨的这个普丁啊，不管到最后是被俄罗斯人自己给取代，还是他自己寻求毁灭，总之呢，普丁的统治大概已经是 走向尾声。然后呢，没有一个大独裁者普丁的一个俄罗斯哦，显然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完整哦，因为普丁根本不信任任何人，所以他是没有接班人的哦。所以一旦没有了普丁，俄罗斯一定会群龙无首，政局混乱。加上这一次出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失败连连，整个俄罗斯的国力跟军力啊受到了弱化，其他战线包括远东的驻军、中亚的驻军、高加索驻军等等，纷纷调往了乌克兰前线，而且不断被消灭。所以俄罗斯人呢、很快会陷入整体的慌乱。到那个时候啊，如果俄罗斯作为一个联邦，已经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央体系跟强人可以接棒，那么分裂成上百个不同的国家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中国该干什么？当然就不用客气啦，阿尔泰山以北、阿尔泰山往东的东的西伯利亚跟滨海区是最佳的标的啊！中国不管是用购买的，还是用共管的，还是鼓励当地人民独立的等等的方式，只要想办法把这些地方从俄罗斯联邦主体中割裂开来，那就是最理想的方式了。贝加尔湖当年苏武牧羊的北海啊，也是清朝科布多将军领地啊。黑龙江以北呢，是清朝宁古塔将军的领地。海参崴呢，是野女真啊，也就是满族祖先活动的领域啊。库页岛呢，是中国传统的领地啊。西元1411年的时候，就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啊，北伐军就打到了黑龙江下游啊，就是这个外满洲哦，就是今天这个滨海区啊，海参崴、库页岛这地方。那时候的明朝还设置了努尔干都指挥使司跟下属的各个卫所哦，管理当地野女真跟鄂伦克部族哦。到清朝更不用说了，就是女真人的龙兴之地嘛。但是这些地方呢，后来被几百几千个哥萨克人就轻易的攫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除非你拒绝看中国历史哦，否则哦，你这个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啊，都应该哦要记得这个历史，不能忘记。哦，今天的俄罗斯啊，明明它的经济量体小到只有南韩一样大，哦，做的事情却仿佛它还是苏联一样的世界霸主哦。啊，凡事靠拳头啊，靠武力解决，不知道啊，其实以他俄罗斯现在内部的状况，只有慢慢的练功培养国力才是应该做。贪心不足蛇吞象哦，他以一己之力跟全世界对抗，用18世纪的手段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啊，穷兵黩武啊，到最后把自己都毁灭了。如果俄罗斯真的因此陷入崩溃的边缘，中国要不要救？聪明一点，这简直就是天赐中华民族收复千年失土的大好机会啊。2000年前的大汉时节，苏武在北海牧羊啊，蒙古、突厥、女真、通古斯族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活动啊，这些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56个少数民族之一啊。要知道俄罗斯啊，这个沙俄啊，是一直到16、17世纪啊才东来占领这些土地的啊。所以呢，中国不应该放弃这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啊。这一次机会不把握，在几百年都不会再有机会出现了啊，这是一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天与我不取则这个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没有办法面对历史的审判的。至于跟俄罗斯的道义呢，当初俄罗斯抢的新疆、蒙古、东北有跟你讲道义吗？跟你抢了这个 Vladivostok、 海参崴、库页岛、外兴安岭，有跟你讲过道义吗？所以呢，在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打完，战争中国真的聪明一点，不要再讲话，也不要讲错话，看事情啊，不要老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啊，不是俄罗斯一个省，不需要听俄罗斯人的，也不要被俄罗斯拉上一条船，不需要为俄罗斯擦脂抹粉， 也不要跟俄罗斯一起驶向地狱。中国啊，要用更高的视野来看一个这个影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个事件，审时度势啊，断然出手啊！不管是以物资金元交换土地也好，还是暗中鼓吹俄罗斯联邦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也好，共管也好，总之啊，趁这个机会啊，拿下北方中国传统疆域哦，让大汉天威再现西伯利亚，再现北海哦，也就是贝加尔湖哦。好啦，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说中国啊，就不是汉人的败家子哦。好了，就说到这里哦，谢谢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